人转型，山唱狩猎管理，赏鸟生活，忍受冲突，
生态议题百百种，让 Concert 陪你畅聊，一起假偷刀。深色的议题，企图以华丽的名来掩饰。欢迎来到康舍制药，我是吕伯猫，
我是 Flan 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时事的康舍 news， 主题是探讨假偷刀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下的康舍 z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
好久没有录音的感觉，对吧？
我终于慢慢的活过来了。
你到底怎样？你 COVID 啊？
我不知道我怎样，我也没有验我有没有 COVID， 可是我去，
你没去看医生？
我有去医院看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可能是流感，你可能是梅将军，或者是因为你熬夜，然后就给我去做。
他有跟你说梅将军三个字？
有。他每个都有可能，然后他就说不过不管怎样，就是多休息就好。如果你想要吃药的话呢，我可以开一些症状的药，就是对症状治疗药，你就吃一吃就好，就回去多休息睡觉就好。反正我到头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样，反正医生说你就多休息就好。那我确实就多休息，我就在床上嘛发烧了三天，然后躺了快一个礼拜，然后到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今天早上喉咙还是有点痛，哦，好可怕，我真的超累。
而且不然你要超严重的，重点是他发病那天早上还跟我出去，
对，然后还共吃没有很大家共吃了一个冰淇淋，就大家每个人都点冰淇淋来一边互相分享的。
哦，对耶，
超恐怖，
对耶。
然后我就说，哇，你们都
我们午餐不是也是一群人在吃饭？
哦，对，吃那个川鱼。然后就点一大堆那种盒菜，然后大家你夹一个我夹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生病吗？
为什么？
因为你报错分店。
我报错分店。
不了，上次跟我约吃川渝，然后在中山站那一间，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站前店，站前店，哦，就 Google 站前店，南洋街有一家。
对，
然后我要问他说站前店嘛，他说对啊。
我想说，那个应该是跟北车最近的，结果不是。
你天罚
天罚天罚！
好啦，这你在破病这几天发生蛮多事情。猎王发新歌《陪我过家》，曲风完全跟之前那个完全不一样。
真的，我还没听
跟9M88那首的曲风差很多，
没有比的666。
还有什么？对，茶魔开的，在那个东方文华那附近。
那个排开的排队排的，听着很夸张。
我不能理解，身为南部人，茶魔，
我不要，只要知道台湾人喜欢排队就好了。什么茶农魔手？
在日本就要叫茶之魔手这样。
他不敢把那个农搬去日本，他觉得太羞耻。
我小时候，我阿妈家旁边就是茶魔，如果我要喝，我都会喝鲜榨乌龙，推荐给台北的各位。怎么感觉？
茶魔爆甘甜，
茶魔很甜，茶魔真的很甜。
去南部回嘉义，我都会想要去买一杯来喝。我之后如果人潮没那么多，应该也是会去那间台北的店多喝一下。
我真的看不懂。我下次回台北帮你带两杯
这个思乡思乡什么思乡情趣还是什么。然后我看有人回留言回说我去坐高铁大概一个小时多也可以，他们排队好像排一个小时多。
真假？
真的好像是吧。
不用啊，
很猛，很猛，我觉得超猛的。
不用茶魔是平易近人的饮料，像清新福泉那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要台湾应该要摆一个什么排队比赛之类。
好啦，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上次有在 Podcast 说我们有在邀集大家进行 Podcast 回馈大募集，
没错，
就是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各种对于 Podcast 你想听什么单集，那你有什么哪些主题的这种许愿，或者是有一些批评指教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我们有表单会在我们的官网的 Podcast 分页上面，也会在 Instagram 的连结区域可以找到我们的 Podcast 回馈大募集。我们上次也有听众回应哦，有人说他很喜欢石蟹萌那一集，我也蛮喜欢的。
说找蟹达人。
我觉得石蟹萌就是可爱可爱，我们都说他萌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他们，他也稍微有点真的要在那种浅山环境啊多待久一点 就是用套在那个 Steam 上面，就是你游玩时间过程，你就会看得到。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你待的够久，就是会遇得到、啊哦，但是就是你要待的够久，你要在前三那种环境
瞎混，
对，多混混。就觉得听众蛮可爱的，他就说他有去木栅动物园，顺便找一下他们在哪里，乐屿区那边吧，热带雨林区。
哎、欸，是哦，我以为在台湾动物区。
没有没有，他在乐屿区，就是穿山甲馆那个出去出口之后，你可能听到一堆长臂猿在叫、啊哦，
很吵。
啊、再往前走一小块，有一个区域就是那个食蟹獴，啊，那只叫小丸子，
哦、真的、哦、
很可爱，
还有名字、啊，好可爱。
有啊有啊，但动物园都有单位取名字、
哦，好可爱啊。
那只叫小丸子，可爱。然后他好像是有，他是旧伤的个体嘛，他有一只脚好像断掉，印象中忘记哪一只，昨天
被夹到的样子，兽夹，重兽夹、嗯。
那如果就是想要看到他，基本上快傍晚的时候，反正可能三四点比较有机会看到他。嗯、有大家许愿说想要看一些玉山特有的动物，说最近看到塔塔家摄影机有拍摄到麝香猫，想多了解他们的事情。这应该就是平科大团队他们在林子山海拔2800多公尺能有拍到麝香猫、
哦、
那其实在塔塔家拍到麝香猫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发现。麝香猫在中部地区像南投啊南投一带其实麝香猫的出没次数都很少，真的很少，因为麝香猫集中在比方说北部阳明山系或者说整个南部山系，北往北的话可能了不起嘉义那边还有零星的出现，可是在南投区域麝香猫真的少很多、
欸、我自己一次都没看过，就是野外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夜观啊看动物看无鼠之类的，我自己都没看过麝香猫。
麝香猫不多的南中部区域又出现麝香猫，觉得蛮酷的、嗯、这是确实一个蛮棒的发现。
对，
那我们因为我最近也是在他家附近工作、
欸、
我们在大概去年11月的时候就在他的家游客服务中心那附近就有看到麝香猫的出没，那已经海拔到2600多公尺、
嗯、
然后那时候就特别跟老师他们去讲说哦这个记录搞不好是最高的，确实那时候蛮高的，2600耶，很高，然后又是中台湾麝香猫，确实、
嗯、
那野生动物它移动范围很大啦，所以包含像林子山他的家区域大概近年或许都有记录，只是没有发现过。最近开始因为透过不同的计划有去装像自动相机这样的仪器，那就了解到、欸、动物会在那里出现。
嗯，
麝香猫就是一个小惊喜小彩蛋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我还有蛮喜欢有一个听众的就是算是在许愿池的回应嘛，就是他说他不是做就是生态相关，反而是做那个他是做那个石化业的人，然后我就觉得、
哦、
我蛮开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节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算初心嘛，就是我们本来就不只是想要本来就会看生态的人来听，是各式各样的都要来听，这样就觉得很棒。
很赞啊，真的很
赞。而且有石化业的就是人员从事一些东西我才有新闻可以讲，没有。
原来是这样
子。就是那个是吧，文本永动机。哎、欸，不是，
他也推荐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读相关科系的一些故事或过程，或者值不值得推荐。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应该也是会想要做一集来跟大家聊聊这一路上来的辛酸、艰辛或是有趣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挖很多朋友来，
对啊，
对，大家一起苦，没有。
然后在 Apple Podcast 上有一个听众瓦伯特，他留言说他是不是太 nerd
了，太 nerd，
然后发现他追踪了很多关于鹅然后狸猫就是白鼻星了飞鼠穿山甲的粉砖，
那你怎么是
不孤单，我也一样。
啊，怎么蜘蛛的名护子，他的护子是不是太 nerd
追的可多了。我像鸟就追了一堆，鸟的正面、鸟的头顶、鸟的背面、鸟的屁，都有社团，超怪
超怪。哎、欸、哎、欸，等一下，
还有鸟撞到玻璃死掉了，什么都有。
我突然想到，我们其实有一个隐藏的，也不是隐藏，就是很小很小的社团，我们创什么正面两趴。
哦，正面两趴，
对，我没有在经营。可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那个社团加进去，然后把一些你在外面看到青蛙、啊、 蛇啊，然后拍到正面的给丢上去啊。
我觉得像正面鸟真的是一个很出圈的社团，
对啊，他很厉害，
是很赞，
就是什么人都进去看。因为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宠物鸟也可以在里面一起与同乐啦，那养宠物的人蛮多的、哦、所以就可以拍自己家鸟宝，诶、欸、好可爱、啊、你只要从野生动物到那个宠物的世界，那个量体就会差超多。
我真的参加很多，我现在爬，我现在到底追什么社团？
真的、欸，我跟你说，我觉得
蜘蛛的、有蜻蜓的、还有阔鱼的，
阔
我真的追阔鱼社团，还有螃蟹，
太对了吧？
还有蝙蝠的，
我有追什么一些什么金花虫，还有水熊虫
、哦，我有追水熊虫，我有追石蟹萌的社团，
哦，好可爱、啊，
哦，好多、哦，
好多，好多
啊！我看到笑音抱抱。很遗憾的，我们今年还是没有看到会变狂音、
哦、
笑死。
哎、欸，这个，我真的觉得我被诅咒，然后你连带着被诅咒，或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起被诅咒。这一次是我家小鸟，哎、欸，说宠物鸟宝宝，就是我家小鸟这一次，就是它九岁多了吧，然后生蛋，然后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生得特别辛苦，结果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带它去打针，去打钙针啊跟营养针。每天都带去，然后中间也是我生病，所以我就重感冒带我家鸟宝去看兽医，这样很辛苦
啊，真的很可怜。那也是欢迎大家回馈大募集表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没错，想听到你的声音。
讲到这个破病哦，
嗯，怎样？
这个破病的粪鸟，你我觉得你需要去拜拜，
我需要多烧点香。
最近不是白沙屯妈祖刚进香完毕嘛？这个礼拜二3月26号刚回到白沙屯的拱天宫
哦，
然后下周就开始是大甲妈要绕境，
把那个世界那个大型宗教活动。
哎，你有参加过？
我没有参加过，我是觉得还是在我人生的 checklist。你知道这个 checklist 就是跟那个哦，我要去看灰灭狂音是一样，都是 checklist。
什么？这是什么讲讲清单？
不是讲讲，真的想要做就觉得哦，我在棺材前应该要勾一下吧，进棺材前要勾一下。
我是算嘉义的嘛，我们家也常会去新港或是北港，北港是云林那边，就是朝天宫，然后新港奉天宫都蛮热闹，
会去拜拜。
对啊，我以前阿公还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常会去那里拜拜。哦、我记得北港朝天宫在最赞是它前面整排都是。卖那种传统大饼啊，或是零嘴啊、蚕豆啊，
哦，
一路你就可以边拜拜啊，然后试吃，然后买那种新港仪啊，买那种大饼。
哦，我们
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些。
我们过年都是去那个，我阿公那时候都要拜那个南昆生啊，就是布袋那个。
哦，你就去南昆生？
对，我家都是去南昆生拜，然后就会经过高跟鞋教堂。
高跟鞋教堂不是后来才盖的吗？
哦，对啊，
某一年突然盖出来。
他也蛮早，
南昆生是在
蛮早就盖的。
哦，对，因为都那一带啦，南昆山是北门，北门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水晶教堂？
对，反正那边盖了很多，
反正南昆山带天府嘛，
有
大家会去拜王爷，
对，就一并一起去啊，还蛮有趣的。
那这是三月风妈祖，那我们就回到今天主题，我们想跟大家介绍就是妈祖鱼
啊。
大家知道妈祖鱼是谁吗？
是谁？
就是、台湾白海豚
啊？白海豚是鱼吗？
差不多啦，都在水里面，
都在水
里面，是这样子吗？
都有鳍吧。
海豚是哺乳类动物，对它就是跟偶蹄类比较靠近。那鲸鱼、海豚就是海洋的哺乳动物。那会说妈祖鱼，它有几个来源？为什么叫妈祖鱼？是大概接近农历的3月23，就是妈祖生嘛，妈祖的这个诞辰之日。农历3月20几号，已经5月初了，像今年是5月1号嘛，
嗯，
对，放假，
对，放假。
那时候大概就是已经开始天气渐渐的热了起来，东北季风渐渐的转弱，所以海面会比较平静一些些。那你就会赏金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开始，不管是东岸啊、西岸，海豚啊、鲸豚比例都会目击会拉比较高。也一部分是因为我像出船会比较顺利嘛，你浪不高，那就是当然会比较舒服一些些，
不会那边超级颠簸。
对，我去年有参加，也、欸、不是去年，应该前年有参加，就是黑潮他们 跟杜罗满他们有去办一个就是寻找魔相剑的计划、
哦、
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出整天的航班，然后第一班他办在什么时候，他办在中秋节之后，那时候东北地方开始在吹，
你说浪很大，
然后第一对，然后第一航班下雨，然后整船的一堆人在那边船上那边吐来吐去，
好刺激，真的有，
然后最后就是反，真的真的，他就一直哇摇起来，然后掉下去，摇起来带下去，然后你站在甲板旁边，那浪会卷起来，然后爬到你的脸，
啊，也很冷吧？
就
会冷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秋天
啊
还可以接受啊，因为我比较不怕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只是说确实。那船真的很晃，然后之后就绕到一半就返程了，
大家都还喂鱼都喂完然后把它吐不是鱼都会跑过来吃
哎，没有没有，我不浪费，我全部收在肚子里
面，
我没有吐
非常的爱惜水资源
没错，所以在海上工作的人就是也会发现说，在大概五月开始啊，四五月那边开始，在西海岸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看到白海豚的出没，因为我们会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白海豚，他们是属于比较近岸的海豚，
嗯，
他们离岸边蛮近的，大概二十几公里就可以找到他们出没、
欸、很近、欸、
而刚好到了妈祖山那个时节呢，海岸比较平静的浪比较低，那刚好海豚又比较容易被观察到，那有点像是说哦，频繁的像出没的海豚，有点像是这个时间刚好妈祖生日嘛，然后来给妈祖祝寿、
哦、
那结合这样的当地的信仰，就出现妈祖鱼这样的称呼。
哦，原来是这样、嗯、就是来恭喜妈祖娘娘生日
讲个题外话，你知道海豚的台语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海豚嘛，豚不是猪嘛，
对啊，
然后台语就是海底亚这样、
哦、啊，为什么不要叫妈祖猪
搞不好妈祖就会直接说妈祖喜，
妈祖喜哦
去年我们有推出一集 Podcast 是跟满眼新竹的研究员郭嘉文研究员来聊聊海洋保育法的推动，
哎、欸
啊、其实在录制那一集之前，他有邀请我去参加海委会有一个叫海洋特色导览解说的培训计划、
哦、
那他其中一个核心的工作就是推动白海豚的推广，然后与在地社区的连结，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参与培训的培训的人。
你是跟白海豚一样 稀有的那个白海豚培训环教师吧
所以今天就是有机会务必让我好好向大家推荐一下认识白海豚，
认识马祖鱼
对，认识马祖鱼
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我那时候是去云林的那一场，那云林黄金蝙蝠博物馆就是云林水林乡那边，
对，
那当时是有结合说在地生有一个很重要应该说很有特色的物种金黄苏尔福，它会出现在家户的比方说屋檐啊，或者说建筑物或是附近的一些树上面，他们会住在上面，那它是一种金黄色的很漂亮，然后很像一只小老鼠都挂在树上啊屋檐上面，是一种蝙蝠，
很像树叶
可以找机会去看看解说啊，然后去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存在，
他们周边商品也很可爱，那个我有买他们一个，还是别人送我的啊，别人送我的，他有一个黄金苏尔福的小吊饰超可爱
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我还有也是有朋友送我，是另外一个是像魔术头巾，
嗯，
那画风真的蛮 Q 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去那边逛逛，
对，
结合两个云林会出现的重要野生动物，那金黄苏尔福是他们在地社区，我们也来到了附近的三条轮渔港去看看那个渔港的变迁，当时有请一个就是在地的长辈来跟我们聊聊当时的海岸怎么发展起来的，那就聊到白海豚、
嗯、
因为其实西海岸的海边是看得到白海豚的，尤其是这种近岸的海豚，从台中啊然后彰化云林这边还算是相对一个热闹的地方，以白海豚的族群来讲，
嗯，你说在岸上
刚好
可以远眺，哦，那边有白海豚，
对，刚好有这个机会，
超赞，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一下妈祖与白海豚。对，首先我们现在会讲台湾白海豚，它是台湾的特有亚种，那个概念有点像是台湾黑熊或是台湾胡蝠，其实以黑熊亚洲黑熊这种物种来讲，不是只有台湾有，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像日本也有黑熊啊。对，可是台湾黑熊它其实就是说亚洲黑熊这种物种之下在台湾的亚种，就是说在种在下面一个位阶的分类群， 那它在其他地方呢没有，那就是台湾这边有
特殊的族
群特有亚种，没错。那像胡蝠也是啊，台湾胡蝠我们有在东海岸有看到他们，那其实跟琉球的胡蝠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物种，叫做琉球胡蝠。那它有几个族群啊，八重山啊，琉球，台湾这边，对，那它就是一个在当地比较特别的族群了。
嗯，
白海豚它状况也是这样子。那聊聊白海豚之前，我们要先讲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驼海豚，或者又叫驼背海豚。
哦，
驼背豚，
你说像钟楼怪人那样子，就是
你说扣楼，
扣楼，扣楼的背景，他们真的长这样。
生物分类学上有很多的分类单元，我们知道界门纲目科属种、嗯，
对，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生物之间的相同或是不同的地方，以便你了解他们整个演化的进程。
嗯，
而台湾这样的台湾白海豚，它是属于驼背海豚这个属，烧洒这个属。那驼背海豚他们其实有四大家族，就是有大西洋的驼背海豚，然后印度洋也有驼背豚，澳洲也有。那有一个叫做印度太平洋驼背豚，那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会说的中华白海豚。所以顾名思义，它是从印度洋到大西洋这个亚热带热带的海域当中的这一群的驼背海豚，它们都是近岸的海豚。
哦哦，
那这个驼背两个字就是在形容它的背鳍啊，它其实有点跟大家想象海豚有点不一样，就是它有点身体形态没有那么的流线
卡卡的，
它有点像是你想象一只海豚它的背鳍，可是它的背鳍原本你直觉想象可能是一个尖起来的，比方说三角形好了。
嗯。
可是它其实从那个背鳍的基部会连着它背整个，很像肌肉整个长起来，有点难形容。像我现在想到就只有泛马泳刺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一种？
就报警
整个斜方肌练到很强壮的那种健美选手，
嗯，
他的脖子不是只有脖子哦，他的脖子是从可能脖子一半连到肩膀都有肌肉长出来。
是什么？我觉得会很像那个回力镖，他整只就是回力镖，
就是原本你叫脖子嘛，就是，一根嘛，然后之后从脖子到肩膀也有长一些肌肉，
嗯，
就是不是那么的窄，它就比较宽。
哦，好，
不要这样想，大家可能想象，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驼背驼。
好了，我觉得驼背这个这两个词很精确，就是挑骨的这种感觉。
哦，
他真的就是中国怪人那种感觉。
印太的驼背豚就是中华白海豚。
嗯，
那他们其实都是属于近岸的海豚，他们就是说不会离海岸太远，而且他们的水深通常都蛮浅的。你像西部的海岸啊，台湾海峡，那水深没有很深，那它会在大概30公尺深以内的这样的河口啊、海洋啊附近去觅食。它会吃像底栖，像白骨鱼啊，这种死守鱼那一群的，又像是表层洄游，像是白带鱼，他们也会吃。他们的另外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俗称就是中华白海豚，而我们以前说中华白海豚，然后现在会说台湾白海豚，其实是来自于2015年台湾鲸豚研究者王玉超，他在观察就是说，欸，台湾西海岸的这群白海豚族群，他好像似乎跟整个中国沿海的那些白海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包含像他们住的地方就有差了，一个是中国沿海，或者说呢珠海啊到海南岛，那或者说整个中国沿岸啊，那跟台湾这边的沿着台湾西部的海域出现的，其实它在居住的地理空间上就有一些区隔，
哦，
然后还有呢他们的行为上面甚至是外观上面也有一些差别。
那你说白海豚它就算都在台湾海峡，他们也很安分守己，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知道该怎么走他们的巡航路线。
对，就是不要跑得太远，
不要跑得太远，
遵守海峡中线那样。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中线，就是
他们身上会有斑点。白海豚之所以会叫做白海豚，是源自于他们在成年之后，你看到整只海豚就白白的，
白白的，
就真的就是白白的。刚才讲的驼背海豚有四种嘛，那其中就是印太驼背海豚，就是中华白海豚，他们会体色看起来比较白的。他们也不是一出生就是白白的，他们小时候其实偏灰黑色的。
哦，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皮肤会从灰色渐渐褪成白色。那像中华白海豚呢，你看中国那边的，比如说珠海口那些的，他们会 退到整只都全部都白的。那、台湾的白海豚你会发现它的那些灰色的点，灰色的色彩不会全部消失，它留下一些灰色的点点在它的背鳍附近。
哦，你说身上会粉粉的，然后又有那个灰灰的点点在身上，这样很像喷漆。
对，就是粉色的底，但是你还是找到一些灰灰的点。嗯，这个就是台湾的特有亚种。那你会发现说，中国沿海的那群的白海豚，他们身上就整个都是白的，
退的
就比较干，就是就不会有那些点点。
嗯嗯嗯。
那白海豚蛮酷的，就是说他们在运动的时候，因为血液的关系。所以它的身体会呈现一些淡淡的粉红色、
哦、很有气色，就是血液很通，都有咨询力里面。
所以它也不是说你看到照片有时候觉得哎、这只海豚有点粉红粉红的、它就是可能它在活动的时候就看起来身体比较红一些些啦、那简单来说驼背海豚有四种，那其中印太分布的印太驼背海豚又叫做中华白海豚，那透过形态分类地区和动物行为上差异区分出台湾的台湾白海豚跟中国沿岸的中华白海豚。
嗯，
那以台湾的地理区隔来讲，其实像金门、金门其实离厦门很近啊，那边就会找到真的是中华白海豚那一群的族群。
嗯，
它就有别于台湾海峡的特色。那先题外话讲一下、我们在定物种的时候会给属名啊加上种小名，亚种的话会在种小名后面再多加一个来描述它们，像台湾黑熊最后是用 Formosa 当结尾，
对，
可是台湾白海豚蛮特别，它是用那个台湾 Nice 这个结尾。
哦，你说有些用 Formosa 像台湾黑熊用当它亚种的那个名，然后白海豚是直接写台湾 Nice 的，
对，它的最后亚种名用台湾 Nice、就是比较特别。
Welcome to Formosa。我有看、
这是谁说的、
我们的立法院长。Keep smile，
不是葡萄牙人。
Keep smile 他再讲下去我就想吃麦当劳。然后他最近讲一个很好笑，他说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吃汉堡会不会吃旁边的薯条当配菜呢，他说会，我会吃薯条当配菜，就这样。他跟英国的那个外交使节这样聊天，看不是
讲这干嘛，
我不知道。高深莫测、
麦当劳焦糖奶茶已经回来了，大家可以去喝一下。突然想到麦当劳。根据2020年上半年的白海豚的监测报告，整个台湾白海豚它是沿岸活动的海豚，发现说它大概都在30米水深的地方出没。以台湾海峡就是台湾的西部沿海来看的话，它会出现在6公里之内的海域当中。那其中像是以前会说北边会在桃园的永安港啊，一路到台南的将军港，这是它主要的分布范围。不过有时候也会有那种比较延伸的情况，就往北往南都有，像是说到淡水啊，往南有到七股之类的。这是整个白海豚的踪迹。
嗯，
那其实白海豚发现到现在已经22年了，它其实最早是2002年由福尔摩沙金保育研究小组，他第一次用科学的方式观察到台湾白海豚，并且在2年后发表了正式的文献记录白海豚在台湾西海岸的活动。
这20年其实也不长、就是其实蛮短的，仔细想想。
对啊，那毕竟它也不是那么常见嘛。
嗯，
对啊，那这一路下来其实都有去做很多的族群估计的研究啦，那包含像是从2007年99只，2008年74只，10年74只，一路到现在2018年51只，然后到现在此时最新的估计大概是50只上下。
嗯，
那这中间你会发现说这数字是有慢慢在掉的，那当然统计或一些像是信赖区间啊误差范围，所以当时99只的那种方式跟后来74只他们的信赖区间不尽相同了，所以大家可以着重在它的趋势变化。
嗯，
那在趋势上面我们大概是发现说大概70几只降到60降到50几只，它其实是有在下降的状况。
一个族群50几只真的少得可怕。
对，50几只非常非常少，大家都说石虎很少啊，石虎或许还有500多嘛，对不对？哇，50只是什么意
思？两个班级。还有现在是三个班级，现在小朋友
现在可能三四个班级、
四个班级。我不知道。
那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就是怎么去估算数量，他们也是仰赖着个体辨识啊。那 大原则的方向就是像作坊法，那大家可能以前有学过，就是一个水池哦捞起来啊，把鱼涂成颜色把它丢回去
啊，以前都是
那下次再捞你可以得到个比例，
以前
对大家都用这种方式、啊、对，那动物的估算你不太可能真的把什么海豚打捞起来，它五十几只被捞个一两只，它可能吓都吓烂了，
偷捞到灭绝，研究做完族群灭绝，
捞完即灭绝，
捞完即，然后这边做历史资料回顾，
哇
哇。
那如果还有一些印象的话，我们上一集在讲公民科学，提到一个团队叫海龟点点名，他们是透过海龟身上那些鳞片啊的纹路的排列。龟壳上的一些状况，那去认出那些海龟的特征、
哎、
你不用透过把海龟抓起来你也可以知道、
哦、
白豚也是，因为他们其实的背鳍每一只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别的，那甚至包含像是不小心受伤的那些伤痕也可以当做一个依据、
嗯、
那还有像是他们身上的点点，因为台湾的白豚还会在成体留下一些灰色的点点嘛，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嗯，
所以透过这样认出那些个体，把它做出一个像资料库的方式，其实台湾白海豚在你会在海保署的网站上，就现在有70只的个体都列在上面、
哦、
每一只的纹路状况、身体的背鳍的形态都有多多少少一点小小差别，所以其实可以认出它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估算出族群的概况。
嗯，就是那个背鳍跟点点就像指纹一样的，
对，那就是像他们指纹这样子，
都不能做坏事，都已经被每个都被龟党建立
被天王掌控这样子。
没错，
那如果在因为各式各样因素造成白海豚持续下降的话，那这个族群就是尤其像台湾的这个珍贵的族群，它或许没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嗯、
那这种状况为什么那么严重，也一部分跟他们生活时习性有关，像一只雌性的白海豚它会大概在10岁的时候进入性成熟、
嗯、
那雄的会再晚一点到13岁，那怀胎期11个月，那通常呢就是一胎一只，而且把它养到独立大概也要2到3年、
哦、
白海豚寿命大概40年，所以它其实整个周期是比较长的，
活得很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黑熊它大概3岁就性成熟，一胎两只，1年后独立、
哦，
所以比起像黑熊这样的白海豚，它相对感觉在生殖上面又好像更劣势一些些、
嗯、
再加上它整个族群啊整个又很少，那寿命长繁殖速度又慢，又很靠近陆地生存，那靠近陆地又会跟人类受到影响，
它看起来快
所以
还不行。
对，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就是 IUCN， 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一种物种它在现在全球尺度的保育状况，常会听一个指标就是 IUCN 的列为的濒危等级、
嗯、
那这个是我们来评断说以全球的各种资料累积起来它大概族群状况怎么样，那它分了很多个等级的、啊。以全球尺度白海豚上算在易危，可是台湾的白海豚呢它列为极危，就是最危险的，
要拜拜，
濒临灭绝的状况，这真的很严重，
那个死神敲门敲敲敲下一个门就是白海豚。
真的很惨，
好可怕。
因为从陆陆续续发现，2002年当时发现白海豚的数量其实就不到100嘛。
嗯。
那后来 IUCN 他们在2008年就把它列为极危物种，一路到现在，它数量确实是有在变小的状况了。那当然有一些搁浅状况时有所闻，所以保育对白海豚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台湾的白海豚。那他们到底遇到哪些威胁？总结来说大概有5种啊。第一个就是污染，水跟空气的污染，然后还有像是栖地的丧失、劣化、破坏、消失，再来噪音也是一个问题，以及淡水的注入渐渐的减少，最后是富有善的语法，这样也是受到影响的。好像污染这件事情大家比较能够去理解啊。那有些具体的例子，像是透过2019年的资料，我们发现大概37%的白海豚从照片上面就可以发现出他们有皮肤病，这正显示出来他们正暴露在污染的环境当中、
哦、他们都在水里有很多 metal，
对，太 metal 了，这个 heavy metal， 这个重金属，
对
啊，或者像是有机污染啊，这种长期来讲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免疫力，那进而就是像是寄生虫啊或者是疾病会影响到他们、
嗯、
那再有一个是我以前完全没想象过，就是对，他们是哺乳类动物，他们用肺呼吸，那你就会吸到空气嘛，
哦，他们跟我一样可怜，就是闻到那种脏脏的空气就快受不了
啊。尤其像中南部啊，大家知道中南部空气品质不是到太好，
对，
其实这也是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这我以前没有特别想过，因为好像我们也很难去理解空污，如果它是偏慢性的影响，它到底怎么样造成的。那确实海豚他们所在区域紧邻着像麦寮啊，紧邻着像中火，那个海线那边都是燃煤的电厂，
嗯，
那又有工业炼油六氢，这都是空污的重要因子啊，
嗯，
对，污染是一回事。那再来像栖地的破坏或劣化，好像整个西海岸都是人啊，就是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
嗯，
那整个海岸的潮间带湿地已经渐渐变成人工的海岸线，所以他们的栖地正在消失。不是说他们不能住那边，是说像包含像他们的食物来源呢，啊，可能也仰赖那样的海岸去生产，
对，
那食物没了，住的地方没了，其实族群也会跟着下降。这状况尤其在台中港以北的北部区域，就是中北部的族群有在下降了，那当然反之南部族群是有一点点上升的趋势。那过去大家会说环评会常提供说生态补偿机制，可能可以创造一个区域啊，富裕一个区域，让野生动物受到开发，有一个弥补的方式。可是不少资料有显示出说，白海豚它现在状况已经危急成这样，而且它是一种复合性的因子，它其实很难透过单一一种生态补偿的机制就可以弥补它们产生的问题，嗯，这是相当困难。
我觉得这种跟人住太近的生物都非常的可怜。
对，
太近，因为那个区域都跟人的建设啊，跟人居住的地方紧密在一起，真的是很难抽离出来恢复这个生态系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再接着讲下一个污染源，就是你家附近有没有装潢过？
有，我家之前就装潢，楼上先装潢，
空空空，
对，空空空，很吵。
就有一阵子，那时候还写论文，
哎，欸，
我们家社区就是有在装潢，就是我不知道哪一户人家就在装潢。那当然就是装潢在白天 OK 啦，只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说我在写作的时候，旁边只有一个底噪，就是刚电钻钻墙壁上的声音，或是说那种磨砂机哦，那种声音，
嗯，
其实听了会拱，你知道吗？就会烦起来，
敲回去啊。
我是不会敲回去啊，可是就我做法是我会想离开那边，
哦，对，
就我宁愿去咖啡厅那种讲话的白噪音它是比较稳定的，
嗯，
它不会一波一波来，或是我就去图书馆然后去学校这样子。
我小时候觉得好像比较明显，我不知道是那时候大家没有就是那么遵守什么几点到几点不能吵，我好像小时候常常十点之后有人在那边吵，
哦，那现在就可以检举他，
对。现在比较少，现在没有这样的状况。
那对鲸豚来讲，声音是很重要的系统，它相当于人类的眼睛或是耳朵在听嘛，对不对？
嗯，
那它的透过声呐的这种，有点像蝙蝠这样子，它可以找到它的食物，躲避它的威胁。可是整个西海岸呢，就是台湾海峡，它的航运是很发达的。这样说，我们现在有能源需求嘛，我们对再生能源的需求非常相当的高。可是台湾地下人稠，我没有那么多地，所以你会发现近来有常或者说哦，湿地渐渐的要变成。要种电，种光电啊，余温要变光电板所在。那海上会有海上的风力发电，就是离岸风机。
嗯，
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硬需求，但是你要有风力发电机的这的风机，它插在海上，它需要打桩，可能会有水下爆破之类的工程。那这其实是也是渐渐的恶化白海豚生存环境。
哦，它那个打桩就是有点规律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在敲那个。就是这些施工的机具啊，
对，但因为这个是再生能源，能源政策跟保育，它其实要兼顾，是相当需要考验，就是每个人的真的智慧，
是
怎么去权衡，它真的很难，因为毕竟人类也要生存。
对，如果想到我那个我发烧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我刚好在看那个沙丘，你知道沙丘故事背景，嗯，它就是。在一个沙漠，就是类似沙漠的星球，然后再发生一些星际上的一些争端吧，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你可能不能讲太多。
没错，我就讲这个沙漠，反正我先讲两个更好笑。我那天越看越热，我想说什么，我是不是也在沙漠，原来有发烧。 欸，我超有那个什么，这是几滴啊，有四滴三滴四滴五滴，我不知道几滴，我整个人都在烧，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喉超痛，很像我就在沙漠里，我真的有这种那种感觉，我快发疯，
是什么沉浸式体验。
然后我那天就因为发烧前会先有点冷，然后我就把那个帽都戴起来，然后口都戴起来，然后我后来我发现我出那个戏院感觉很像我特别 cosplay 要就是那个在那个沙丘里面过生活的人。
你还去戏院？
我不知道啊，我是烧了，我是在戏院上面我才开始烧。
哦，所以你那天晚上就去看戏？
对，我就跟你先约嘛，然后约完我就去戏院，然后戏院约完之后我就看，哎，为什么我越边看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然后后来就烧起来。我想说，我本来以为是我太沉浸在那个就是电影播放的环节，后来想不对，看我真的是感冒，我真的是生病。直接发疯，后来我就搭计程车回去，整个混
好惨的。
对，然后我
真的很，
我在这个环节讲，这除了讲沙丘之外，是我想那个打桩机，那就是咚咚咚的那个声音。然后在影片里面有一种召唤里面一种生物叫做，我忘记叫沙虫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它会在沙子里，然后很大只在转来转去，大概是这种生物吧。然后它听到特定的频率就会冲出来，然后我想说他们会故意为了要引那种动物出来，然后就拿一个特定频率的打桩机在那边咚咚咚。我也想说干，那白海豚的感觉应该跟那个沙虫一样，就干他妈吵吵，然后就被干扰。我不知道那个沙虫听到是觉得很烦，还是觉得那边有猎物，反正他就会听到那声就冲过来，就改变他的生态习性的。
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有去台湾海边看看，现在真的超多风力发电的风机、
哦、
以前我就台北回嘉义的时候，有时候坐海线，因为在旗顶就是竹南，在过去一点你会看到有一些风机，那坐海线偶尔会看到那种，我小时候都说风车、
哦、对，我们
就现在海边超多耶、欸、就是密密麻麻那种多耶、欸，你是看得到整排都是，就有些地方你会看到这样一群一群的。
哦，那
因为台湾在所在条件啊，就是地形气候刚好是一个不错的风场，
对，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业者国内外都有在那边投资。
哦，
但我们长期而言是缺乏这样的基础研究，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一个好的标准，往往我们就是借用国外的标准。好比说有个环保署2017年针对19个离岸风电的环评案件，他们就要求说业者应该要在就一定打桩范围内，它的水下的噪音背景值不能超过160分贝。那这个是仰赖国外的资料。
对，
可是对于我们这白海豚族群，这个很稀少50几只的白海豚族群，它能不能够承受？这其实也考验的它的，像不只是听力而言，为什么？因为你长期听那声音会耗路啊，
哦，精神耗路。
我论文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跑到咖啡厅，我会跑到学校。
嗯，哦，你会觉得
整个台湾海峡全部都是风力发电机在打桩，那、啊、你跑到这边那边吵，那边跑，我就觉得像什么除四害的那些麻雀会咚咚 咚打到，真是好怒。
你不觉得那个磨砂机磨到后来的话，在磨你脑袋里面的那种？
我看
发
疯，我现在脑中的磨砂机应该在响，
好恐怖。
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压力、
嗯、
我们生物学上常会学到像 cortisol 啊，什么压力激素、嗯、它在你整个面临一些紧迫条件，它就起来让你去应急这样子、
哦、
可是它代价就是损失你的免疫系统、
哦、
你可能就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大家不会可能有没有那种什么压力很大的时候反而容易生病啊，因为你的免疫力在那时候就会下降啊，在长期处于压力的背景值之下、
哦、所以宝可梦都是真的使用什么噪音
效果效
果效
果
拔群
效果拔群
好可怕它真的会造成、
哦、
防御力下降 哦难怪是防御力下降哇一切都是我头啊，这果然是有科学基础的背后支持的优质游戏动画
而这个针对这个研究的科学基础就来自于整个台大兽医的杨伟成老师他们的研究团队、
嗯、
那还有结合像嘉义大学还有国内外各的学术界企业界去研究他们这种打桩噪音对海豚的健康影响是怎么样、 他们找来的屏蔽海豚，
抓其他种类的海豚来测试。
他们分成就是模拟那些打桩的噪音，长达两个月。
可怜的三只海豚，
我听着就觉得快要发疯了。这个时间，那最后在测试之前就有先确认那些海豚的听力都是正常的 ，OK 的，然后就开始实验的。最后去抽就是打桩前后他们的血液，发现说这样的持续的噪音的暴露之下，他们血液当中紧迫的荷尔蒙，就是压力的荷尔蒙是有上升的，就代表他的免疫力正在被抑制住。
嗯，
所以在实验上就理解说，哦，这种噪音，其实当时他们是结论是持续30分钟138分贝的音量就会造成他们的免疫力下降，被抑制住，
免疫力下降。
可这个已经比他们原本环保署要求的160分贝还低，所以代表说那个门槛没那么高，那一下就可以达到。
对，
也没有说那么容易，就是说他的声音不用那么高，其实在一个临界值可能落在138。
哦，
然后同时在动物行为上面你可以发现说，那些海豚在这些噪音之下有些会逃跑，有些会咬那个喇叭，但至少会知道，就是至少对免疫力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免疫力产生影响之后，个体可能会连带影响到它的进食，那他们会基于压力，他们想要迁移到适合的地方，可是到处都有风机啊，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一直跑来跑去，那有机会会造成说他们亲子失散的状况。
嗯，
那最糟情况就是海豚会死亡。
哦，
那这状况算是以屏蔽海豚做实验，但是可以回推或是稍微借镜给白海豚参考。风力打桩它应该是要定好一个相对严格一点的标准，
因为它们数量太少了，每一只都很可贵。
对啊，他们就剩五十几只。对，这才是一只都不能少。而且声音啊，在水下这种介质，比起空气，它可以传很远，大概十几二十公里都可以吧。
嗯，
啊你这边打一打，那敲一敲，海豚就逃不掉了，你都要扑在那个噪音之下。
就是那个声音，这其实真的蛮影响。所以你说前面准备那论文，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要准备英语听力的时候，其实都还会跟附近的就是摊商协调，因为我附近好像市场还是庙吧，就是有时候会在特定时间有一些活动，然后就会咚咚咚咚很大声敲锣打鼓之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了考音听，就是然后学校还会跟他们去协商，就是协商说，你可能那段时间就不要那么吵这样，然后他也可以帮助我们顺利不要免于这些奇怪的声音，然后就没办法有就是好专心的去考音听。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协商，就不管人啊或者说在这种环境跟建设上的协商，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除了声音，在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淡水，就是原来会影响到白海豚的不只是海洋环境，河川也会影响。
嗯，
如果在河川中上缘新建像水库拦沙坝，这当然是符应我们就是台湾需要的这样需求嘛，我们需要水源，可是流到河口的淡水会相对减少，随之它的营养盐会减少，那养在这些营养盐的浮游生物或是鱼虾蟹类，它们数量间接的也会造成白海豚它们食物资源的改变，甚至减少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非友善的渔法，其实渔具的物产这件事情，就是身上挂的网子，就是除了海豚之外，海龟也有啊，甚至海鸟都有，
到处都有。
以台湾的这些沿岸来讲，其实刺网还是算是大众的。那刺网这种渔法，它相对也是没有那么友善啊，会容易造成渔业资源的枯竭。
嗯，
那枯竭的食物就没了。进一步来讲了，白海豚他们也会因为这些网子缠到而受伤。
对，
就过去很多只要发现很多的个体，可能三成吧，都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渔网缠到，或是那些网线切出来的伤口。
嗯，那这种东西真的在海上飘来飘去，真的是隐形的那种，
真的很多
陷阱那种感觉。我之前我不是讲这个就是缠到这件事情，我之前有一次高中的时候很皮，然后就是会在那个门上，那真的很流行，就是在门上贴大胶带，然后就会有人走过去，然后因为他根本没看到，他也没办法闪，他就会缠上去，然后就缠住这样。我们之前就是有一次什么化学老师要进教室的时候，我就这样搞一招，啊，愚人节吧，啊，不要学，
怎么看起来像什么抖音挑战？
没，那时候还没有抖音，好不好？那时候还没有抖音，
你有抖音的潜力。
哎，那时候有抖音了吗？抖音好像其实蛮早的， 好，反正不是抖音学，就是我不知道什么，那时候就很流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乱搞，反正这种东西就突然踩在身上，对，就真的是很可怕，很烦啦，就是你会猝不及防的就被 gank。
那这些白豚也是被这些渔网 gank，
对，
通常也会认为说这种渔网渔具误缠对白豚是基本上是很直接的威胁，因为它会有伤口嘛，伤口进一步会有感染。
嗯，
我们过去有一只就是叫 OCA035 那只个体，它其实有个代号叫做 cupcake， 就是杯子蛋糕。
哦，为什么要叫这个？
不是说它看起来很香甜可口，是它的背鳍有点像是有一种国外有一种杯子蛋糕，它上面还会挤奶油。
哦，
然后那个奶油就是有点边缘不均匀的情况，它不是一个像 Hershey 直接这样很 smooth 上去，它是一股一股凹凸凹凸凹凸。它其实描述它的背鳍，
哦，
它的背鳍身上有很多渔网缠到留下来的痕迹，那些切割的伤口愈合，然后受伤愈合这样子。
它这只真的是蛮
可怕的。研究的人发现，在2012年，就是它身上很多伤口，那到2023年发现它的那些渔网已经挣脱，可是这伤口愈合让它的就像美丽的背鳍变成像那种奶油这样不规则的形状。
嗯，这个取这个名字真的是蛮可怕的。虽然我想到另外一个有点政治不正确，可是它这有点像奶头一样，就是那样。
它是什么残破的奶头？
残破的奶头，我觉得它很辛苦，很辛苦。
啊，这其实就是跟野生动物，尤其是海洋动物，跟渔法渔具产生一些冲突。所以如果一般回到消费者能够支持的，还是像是购买永续海鲜认证，这是一个标章，还有像是责任渔业的标章。责任渔业像我们讲海保法草案提过的那个，有提到 IUU， 就是之前有被举黄牌红牌的那种打妹的这个行为不行。有一些不良的渔法，未经通报的或是非友善的渔业方式，那责任渔业指标 RFI 它就是透过约束这些 IUU非友善捕鱼行为的一些所认证后的渔获。
嗯，
那当然最简单来讲，大家还是可以参考海鲜永续指南，那了解说如何选取当季适宜友善渔法的渔获选择。
嗯，
那来到3月初的新闻，就是2023年白海豚的年度调查结果，总共今年就是去年啊有看到20群次的白海豚。
哇，
那其中有一些是育幼群，像是新增的一只叫做就是欧卡070，就是第70只个体，它其实连续3年都有在云林海岸出现，云林外海，这是一只新的个体。所以目前推估白海豚族群大约都在50只左右，那是累积到70的个体，因为中间可能有些出去了找不到，有些就死掉了，那一来一往下有70只个体是被记录到的。那这只欧卡070最近也是，你听到节目当下，他们还正在为这只070票选它的名字，
还要取名字哦，因为它就像那个吧，前面讲的海龟点点名一样，他们每一只都有取一些
啊，对啊，它从代号变成名称。
对，
你可以在台湾白海豚粉丝团，这是一个脸书的粉专，你可以看到欧卡070在找它的名字票选当中，到4月1号
哦，
看到一些很奇葩的名字，什么070070，这应该是
谐音
用。欧卡070的谐音
啊，
还有一些什么海洋类的银河哦，
我看到
嗨嗨
最快是那个综合系，它有分类，就把这些名字分类，然后有一个第33号，它取什么陈桂林，
哦，那听起来很危险啊，
他等一下就开枪了，我跟那个妈祖请示过，大家给
我
9个设备
除害这样子。我来割渔网，
对，然后割渔网，好可怕！如果、
啊、这个就是那个周楚楚伤害的角色，對對對，我是没看的、
啊，我还没看。
也是不能有刚才提醒说陈桂林，
对，
我本来还想说、你不要把名字直接放上来了，
对啊，就是那个啥邪教头头的那个陈桂林，我极力推荐取这个名字。他里面有个台词，他就可以说我跟妈祖请示过，他替他给我九个圣杯，如果什么我接下来九个网子我都没有被卡住，我都卡住，
天意，
这就天意，
这就天意。
如果没有，那就是上天惩罚你玩弄苍生。取陈桂林感觉命比较硬一点。
海豚出山害
那那些那个违法的那个一些相关的人员就要小心啊，不要得罪，
小心天罚，小心天罚。
改这个取这个名字好，如果你不想取这个名字，大家可以上去那个就是把它取名字啊，就是去那个粉丝专页帮他取个名字，
可以去票选了、啊。现在应该是票选。
如果你不取，我就取陈贵。
你放过他吧，
放过他。
那总结这五项威胁，那我们对应的做法还是回归到最根本的，恢复自然栖地、啊。那污染还是要控制、嗯，留意我们这样淡水的补充、噪音的减量以及永续渔业的发展。那回到保护区上面，野保法其实是有规定不同的保护区的等级，其中一个叫重要栖息环境。那在2020年9月1号，白屯的重要栖息环境就公告出，就是公告上路了。那它的面积其实很大，763平方公里，从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四个就是县市这样海域，
哇，
它其实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保护区这样子。
嗯，
那再加上说海洋保育法最近草案正在审议嘛，里面对于海洋保护区也有像是像庇护区、缓冲区、核心区嘛，那其中像航班的通过这些都有一些规范，所以势必对白海豚族群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我想。
嗯，希望要有50几只耶，
真的很少，
少少少到不行。
那过去很多前辈正在努力推广，就是让台湾民众认识妈祖鱼，就是白海豚的这种认识了解、嗯、并且意识到他们的目前的危机、
嗯、
那其中有台湾妈祖鱼保育联盟跟满野新竹协会上共同经营的白海豚妈祖宫
哦、嗯、可以
北海地妈祖宫、啊、听起来像庙这样子、
嗯、
那其实是在彰化鹿港的一间古厝，它其实是第二代的，最早一代也是一间老房子，那现在它变成一个像是环礁场所的区域，
对，
其中就是里面甚至真的有摆一尊雕刻、哦、就叫妈祖鱼跟海洋众生，就看到妈祖的就是神尊圣像啊，下面有很多白海豚在下面
哦，所以怎么
看起来真的很像庙。好，如果有机会去鹿港可以去查一下白海豚妈祖宫，它也有网站啊，那看一下它也有一些解说活动啊，可以去那边找找这样子。
嗯，其实我很好奇，真的没有人就是说把那个白海豚来托梦，然后搞不好以后就有机会真的是供奉白海豚的庙，然后
那就看那个陈桂林给不给力啊，妈祖给他9个圣杯、
欸欸、有点可怕，
代天来巡守
可怕。好，没问题，070070
陈桂林，陈桂林。你说把它变成真的宗教的一环，
如果这个真的是这个名字，我也觉得苦逼耶，苦逼耶。
我们上集不是有提到公民科学吗，其中有提到一个就是海洋生物的公民科学其实是占生物类群的大宗，
对，
真的是除了仅次于鸟类就是海洋生物。
对，
其实像是白海豚啊，研究人员他们每年会就是从淡水一路开到像台南这样来回巡，可是你不可能每一天都这样巡，
对，
所以公民科学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像回顾我们近期的报告，就是像 iNatures 啊，或者像船长的回报，就回报总共62笔，那这些回报记录都是汇整公民科学的成果，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欸，白海豚在台湾，它原本是从桃园到将军港，台南将军，现在发现有往南移的趋势，可能移到七股之类的，这也是透过这些公民科学回报发现的
哦，就众志成城。
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幸看到白海豚了，然后怎么看到白海豚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培训的时候就推广一个活动叫做陆地在沿岸就能观赏白海豚
哦。
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你如果做好防晒，带着你的望远镜或相机来到海洋堤防，其实有机会看到白海豚，因为白海豚它是近岸的海豚，20公里内有机会，
这样真的是很近耶，就是一般你要看海豚要出海，这站在岸边就可以看，难怪他跟
算正20公里，如果他正在20公里，他边界应该是很小一点。
嗯， 拿那个单筒，拿那个天文望远镜去看，或者是拿那个超强的那个手机望远镜，
很多大炮这
样，对，拿那个手机，不是有一个手机可以看到月球？
哦，
对，
我们那时候就是步行到三条的海边，
嗯，
其实那天气不好，就是没有缘分看到白海豚，可是天气好的时候，在海岸其实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出没。
嗯，
你站在海边看白海豚，一方面它是带领着群众能够观察白海豚，你不用开着船，因为开着船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一定程度的骚扰或干扰，
对民众也是一种门槛。
确实啊，因为船票的时候也是贵嘛，你要配合航班这样子。而且近岸观赏白海豚，你是直接在那个海岸线，人就站在上面。其他海岸线长怎样，它或许破坏了，它或许污染了，你可能看到一堆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水，我喝过农夫山泉水。
中国现在农夫山泉也入华了，我的天哪，这个水入华，这个水入华，
哎，这真的很扯哎。我跟你讲，你去那边，然后几乎你从上飞机开始，你就一直拿农夫山泉水，然后他如果现在入华，要喝什么？
要喝哇哈哈，他们现在都在喝哇哈哈，我只喝哇哈哈。我以前去那个琉球，就是那个东港琉球屿啊，那去那边也很开龟，那在一个海岸他们卡了一堆红色的农夫山泉瓶子，看就很烦，
一堆日本国旗，
看那个小粉红真的魔怔欸，怎么可以搞成这样，这个水陆滑真的发生。好啦，我刚才想讲的是说，你人真的站在海岸线，你看一看野生动物，但你也身处在那个环境，那个环境的变化，
嗯，
不管是破坏或者是维护的很好，你都身在其中。
嗯，
对，所以如果真的有幸看到白海豚啊，你可以在海保署的 iOcean 这个海洋保育网站进行回报，就是达成一个公民科学的回报，那你可以上 iNature 也可以。那如果真的发现野生动物在海边需要救援，例如鲸豚的搁浅、海龟的搁浅也好，你可以直接拨打海巡118专线
118，
那后续就有专人来协助，就海边这种动物你就打118就对了。
OK，
鲸豚搁浅、海龟受伤那都是，
啊，
对，那就是节目到了尾声，哦，就是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iOcean 就是海保署的网站做得蛮不错，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白海豚妈祖宫粉丝专页，可以得到更多，
也可以去参拜一下，
充实的资讯，对，参拜一下，去鹿港一下。好啦，下一拜呢就是清明连假的，那我们扛着制药呢，没错，岛屿好宅湘潭所在4月4号的5号连假这两天，我们会在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有摆摊，yeah. 那大家可以来找我们聊天也好哦，那这个活动蛮精彩的，
啊，而且我们还会推出跟海有关的特色新商品哦，
啊，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那当天其实活动很多啊，像是挺挺动物应援团适得其所的巡回展也来到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那我们呢会出现在当天的市集里面，不管是动保、野保、环保，就是面面俱到，这两天4月4号、4月5号在地质公园的星光草原就是会有摆摊，那我们也在当中。那这个活动很充实，还有不同的讲座，包含像特殊宠物的饲养，像是养兔子的迷思啊，然后特殊宠物的医师来讲他各种的案例，然后特宠甚至像刺猬都有在里面，这很酷很充实，
嗯，
那可以去搜寻岛屿好宅湘潭所，清明连假早两天来基隆和平岛
来找我
们
玩
玩吧，来找我们玩，
耶！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节目对 Podcast 如果有任何想法，想听什么主题，然后想要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情，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留言回馈打母鸡，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Mixer Buzz 那上面各大平台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那么很期待你的回馈，
没错，快点留言给我们吧。
好，那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我是吕伯邦，
我是 Fred 鸟，
下集再见喽，
拜
拜。
我想到，你知道我今天学到什么，就是白海豚他不喜欢 metal， 然后也不喜欢很大声声，所以他适合听别的曲风，他应该适合听一些更多海豚音的歌。
海豚音也不是，他想要我小时候那个啊，
对
，Vitas，
哦 ，Vitas，Vitas 很屌，哈哈哈哈哈哈，有没有？他会弹舌，哈哈哈哈哈。 很屌，很屌。好，拜拜，
拜拜。